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以一藏本乐护主能清发其性，无垢光尊成佛。佛陀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意趣的入真论。入中论呢也分了四个科判宣讲：明义、义理、论义和落义。如今呢在讲明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造所造的这个论体。这个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也分了三个方面：宣讲即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现前地。现前地呢也有这个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有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第二个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有宣讲空性的生意和真实宣讲举生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所讲之法，这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义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呢有义理抉择法物和义理抉择人物。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问题：义理破自性生，是故义理成立为以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义理观察之果。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二地中破四边生和如是破则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也有三个问题：历史略说五四边生、义理广说和如是成立义故而结尾。现在在讲广说。广说当中呢有广就说是这个破自身、破他身、破共生和破无因生四个问题。现在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也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和别破为实。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了两个科判，续记和比破。其中续记呢已经讲完了，也就前面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唯识中的三大宗义，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那么刚才弥勒菩萨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辩中辩论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遍计执性呢是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依他起性呢是世俗有，圆成实性呢是圣意有，是把这些三智性呢是这样做的这个区别的。那么这样做区别的话，实际上和这个智空中观当中的很多就讲法完全一致完全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遍计执性呢是属于导世俗，那么这个依他起性呢是属于这个缘起，缘起性的是正式书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圆成实性呢是就是相当于空性。那么在辩中辩论当中呢是这样进行抉择的。那么在这个随理唯识中的很多教义当中呢，辩计所知性呢是属于世俗，然后呢这个依他起性呢和圆成实性呢是属于圣意，圣意有的法。尤其是呢依他起性它是属于这个涅槃法、轮回法的依靠处，那么必须有一个属意的基。那么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根本没有轮回，根本不可能涅槃。所以说呢在抉择空的时候呢，只是抉择二取空，只是说遍计所执性是空的，而就是说遍计所执性空呢这个部分就叫做圆成实性。凡夫没有证悟这个没有现前这样一种这个圣者位的时候呢，只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细论法而前遍计执。那么是处在细论当中的缘故呢，所以说见有人我和法我，见有人取和所取。那么就是说圣者呢也是通过正悟的而取空的缘故啊，安立在这个安住，或就是了知一切万法是唯识的自性，了知而取空的空性。如是呢就是前面已经做了观察，尤其是依他起自性呢是二谛当中都存在，尤其是圣意有的法。那么这个从这个方面呢已经做了这个观察了。那么在做完观察之后呢，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比破。那么这个比破呢就是说是对于所谓的这个依他起有自信等一系列的这个交易呢，因为不符合于究竟实相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对他做如理观察。如理观察之后呢，抉择这些法实际上根本是无自信的法，依他起自信也是无自信，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其他的一切的这个显现呢都是无自信的，要抉择这个问题。 这个呢分了两大科判，首先呢是以理证破，第二呢是视佛说唯识的教义，也就是说通过理证观察唯识中所讲到的一他起，或者说是这个唯识无尽的这个教义呢进行观察抉择进行破斥。第二个呢佛陀在十地经啊，在华严经等等当中所讲到的唯识的教义唯识的教义怎么样去如理的程序呢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就是视佛说唯识的教义。如今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与理证破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破离外境的实有自性，第二呢是这个破成立依他起有自性。那么这两个科判的意思呢，第一个科判就是主要破唯识中的一大的这个教义一大宗义。那么这个一大宗义是什么呢？唯识无尽平时我们讲的唯识无尽，那么就是说是只是有心识存在，没有外境存在，这个叫做唯识无尽。那么我们就观察这个问题，实际上中观中的意趣很明显，在明眼力当中的话就是说是尽实均有，而且这个有呢不是说是实有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东西有呢是一种幻有，如果是有心识，绝对是观待外境而产生的心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过在明眼力当中的话，不可能单单有一个心识而没有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个不存在的。唯识中呢就是说呢就是说是有圣地当中呢唯识无尽的，那我们就是说不要说在圣地当中，即便是明眼力当中的话，都不可能出现一个唯识无尽的这个不可能出现一个唯识无尽的这样一种这个成立方式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下面的教育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学其他中观中的教育的时候，似乎中观中呢是程序有外境的，平时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唯识中是这个不程序外境，中观中的程序外境，那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中观中就是说程序一个实有的外境，而是说在明眼力当中的话，如果有实肯定有境，有境才有实，二者呢是互相关带的成立的，但是呢二者成立全都是无自性的成立，都是无自性的成立，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圣意地当中呢尽实均无你的外境也好，你的心识都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存在。那么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知道，那么就是说下面月神论是在破的时候呢，老是说有外境才有心识，有外境才有心识，那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误会，那是不是月神论是程序这个外境呢？程序外境也是程序一个明眼力当中虚假的外境而已，不程序说一个实有的外境的法没有成立因为二地当中都没有自性的缘故。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破斥的，就是唯识无尽的问题要破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依他起就是我们三大宗义当中的这个依他起有自性，这个要破掉。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破离外境的意识的本体离外境意识的本体，就是说是没有外境，仅仅有意识的存在这个本体要进行破斥。第二呢破彼中成熟无情显现的习气。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实为就是说是这个无尽为实的这样一种自性当中的成熟无情显现的习气，这个破掉。第三个呢是破的结尾首先是要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是破离外境就是说是这个离外境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自性，离外境离外境的意思，或离外境实有自性的比喻首先是这个破比喻。第二个方面呢是破由习气功能出生净空之实就是说通过习气的功能而产生无尽的净空的这个实，就这个意思那么从分了两个方面破的，首先呢是破第一个破喻。那么在我们的破执这样一种这个唯识中的喻的时候呢它有唯识中有很多比喻但是这个地方呢最著名的有两个比喻，一个呢就是讲的梦喻，第二是毛发喻。所以说我们在破这个喻的时候呢，第一破梦喻，第二呢破毛发喻，就破了分到这两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案例的。首先呢是第一个要破梦喻破梦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破梦喻呢有两个科判，试问和比破。首先呢我们讲的是第一个试问，试问呢在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无外境心有何欲，若为如梦当思者就是这两句呢就是案例的试问。也就是说唯识中他不是说在圣意当中没有外境，唯一存在心识圣意当中就是说无尽为识呢，那么有何喻呢，你要成立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比喻，自他共取的这个比喻到底有没有，若为如梦就唯识中就是说就通过梦喻就很比较明确，就可以很清楚的抉择这个问题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做梦的时候呢，唯一存在心识而根本没有外境 啊，比如说呢，他们在这个打比喻的时候，《自私论》啊，或者就各大注释都是引用这个比喻的。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他的房子很小，睡在一个极小房中，但是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梦到了这个狂象群，梦到这个大山。那么就是说，狂象群它在这个奔跑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动静呢、啊。或者就是说，梦到一个很大的山的时候呢，你的小房子里面能装得下吗？或者你做梦的小脑袋里面有这些狂象群吗？有这些很大的山吗？是你根本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比喻啊，为实无境，这个心识是存在的，但是呢没有外境，这个外在外面所存在的狂象群也好，或者就是说梦见你梦见所见的狂象群，你梦中所见到这个大山根本没有，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使用的比喻，若为如梦，那这个讲到了这个若有如梦。那么就是说月神论师在那就是说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当师者啊，当师者，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喻呢还要施者啊，当施者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好像似乎是很硬理的，尤其是梦遇啊，梦遇的时候我们说在做梦的时候呢啊，这个心识在活动，心识在活动，在梦境当中呢，我们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梦的心，或者你说梦见的外境，实际上有没有外境呢？实际上根本没有外境，这全都是心识，这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比喻是比较合适的和明确。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当施者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要进一步的思考抉择，为什么要进一步的思考抉择呢？你讲这个比喻是世俗有还是圣意有如果说是圣意有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你这个比喻到底能不能够成立，圣意当中为实无境，所以说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你这个比喻啊。如果我们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你这个比喻的时候能够看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你的这个比喻是成立的啊，你这个要成立你的所，就是说是你的这样所力嘛，你的所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身体当中为实无尽，你的能力呢只说是用梦欲来做它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梦欲成立了，那就可以作为身体当中为实无尽的比喻或者它的根据，那么如果这个梦欲不成立呢啊，就是个就说是这个能力等同所力啊，这方面上次也讲的是能力等同所力的力，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讲到当施者一定好好观察以这样一种这个梦欲到底是不是成立的，那么通过下面的一系列观察呢，就是说明业的当中你这个梦欲很恰当啊，确实是可以安立的，只有实无尽这个可以安立，尤其是梦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如果要通过这个比喻要成立圣意有啊，圣意的当中呢有一个心识啊，实有的心识没有外境，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试问当中说呢，当事者啊，就无外境心有何欲，若未如梦当事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讲完第一个科判之后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要讲的是这个比破，那么对他这样一种比喻呢进行破词，那么在破喻的时候呢同时破意，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呢进行次第抉择。第一个科判呢是以梦欲不能成立实有自信，第二呢是以梦欲不能成立绝实无外境，第三呢此故以梦欲成立诸法虚妄，就是三个意思啊。三个意思当中呢实际上是在破他中而显自中啊，这有两层意思。那么第一层破他中呢，破他中当中就是前两个科判，前两个科判呢是唯识中要承许唯识无尽，所以说呢这个当中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心识实有，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程序，第二个呢是要承许没有外境，所以说我们第一个科判当中讲呢，你梦欲不能承许心识实有啊，你这个就是说心识是实有的，通过梦欲是无法成立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觉识啊，觉得就是觉识的，就是讲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就是觉识无尽，就是说你不是说为识无尽吗，要成立为识肯定无尽啊，无尽肯定为识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第二个侧面呢，就是说通过梦欲不能够成立觉识无尽啊，没有外境这个方面是不能成许的。所以第三个呢就立之中啊，所以说通过梦欲呢不但不能成立所谓的这个心识实有，而是通过梦欲恰恰可以证成诸法是虚妄的啊，这个诸法就是说外境和心识都是虚妄，没一个真实安立的意思啊。这就是比破当中要次第抉择的三个意思。首先呢是要就是讲第一个意思啊，通过梦欲无法成立这个心识有自信，宋词当中是这样抉择的：若使我说梦无心，而使汝欲即非有；若以觉识意念梦，正有意者尽即耳。如汝意念是我见，如是外境亦应有。那么有六句，那么通过六句呢进行这个抉择。首先讲前两句，若使我说梦无心，而使汝欲即非有。那么前面不是说通过梦欲呢证成为实无尽吗？若使我说梦无心， 若实呢，就是讲通过你所宣讲的这个梦境的时候啊，你宣讲这个梦境要成立为实无境的。我说梦无心，如果我观察你的梦境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宣说或者我成立梦中不但没有外境，而且梦中的这个梦心也不存在啊。如果证成了这个问题啊，尔时汝欲即非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比喻即非有啊，就成了非义了，就没办法证成你的这个所谓圣义谛实有的观点，圣义谛心实实有的观点。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安立呢？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识啊，它绝对是观待境而有的，任何一个心识都必须要观待境，没有哪一个心识是不观待境而可以单独存在的。而就是说，是你说在梦境啊，在梦中当中根本没有外境，没有它的外境或者没有对境，但是它的心识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观察认真观察起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个不合理。为什么呢？你可以说外境不存在，但是呢，如果外境不存在，或者外境是虚妄的吧，啊，外境是虚妄的。如果这个外境是虚妄的，那么原这个外境所产生的这个梦中见狂象的这个心识，是不是虚妄的呢？因为在梦中的时候呢，我们说哦，有一个我们的梦中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狂象群，然后见到狂象群的时候非常的恐怖，一方面见到了狂象群，一方面产生这个恐惧心。那么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恐惧也好，或者内心当中见狂象群的这种识，这种心识，你是不是观待狂象群而有的？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说梦中这个狂象群这个外境不存在，那么你的心也就不存在。如果你说梦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狂象群是虚有的啊，是虚幻的，那么观待狂象群而产生的见狂象的这个实，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这个就不可能是真实有的了。所以说呢，我就是说，如果外境没有，你的梦心也没有，所以说叫做若实啊，若实我说梦无心。如果成立了你的这个心是虚妄的话，而是汝欲即非有。你的比喻想要达成的这目标是什么呢？想要证成的所立，就是讲这个圣义当中，圣义当中为实无境啊，圣义当中没有外境而只有心识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比喻啊，看你的意义的时候呢，如果你说外面的一切境都是虚妄的话，没有外境，那么你的心识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不可能有一个离开外境啊，或者说离开虚妄外境之外一个实有的心识。所以说你这种心识本身呢也不成立，所以说尔是汝欲即非有。若以绝食意念梦正有义者啊，这个呢是对方的一种啊，就是说回答，对方的回答就是若以绝食意念梦正有义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若以绝食意念梦，那么对方说呢，如果以绝食就是讲睡醒的时候呢，在这个醒来的时候意念梦，我可以意念梦，那么通过意念梦的话就正有义者，那么就是证明呢，实际上在这个梦境当中啊，绝对是有一个实有的意，这个意就是讲意识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在唯识中嘛，或者在佛法当中讲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呢，意识是现行的啊，意识现行，有的时候这个称之为独头意识。再就是说梦中啊，它就是独头意识。为什么要独头意识呢？就是因为就是说他在梦中的时候，其他的五根啊都关闭了，五根不起作用，他的五根识也不会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只是这个只是意识在起作用，意识在起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正有意耳啊，正有意者，就是它证明呢，就是有意识的存在，静意耳。那么如果你通过这个意念能够意念梦呢证成有实有的意义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静意耳，静意耳就是我们给它的答复。那么就是说这个外境也同样有。哎，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个外境也同样有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证明呢？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总原则，你的这个你说是这样一种意识啊，或者就是说能够了知的这个心识，它必定是观待境的。在梦境当中呢，肯定是观待这个境而有你的心识或者有你的意识。那么如果你说通过回忆，我通过这个，我就是说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回忆昨天晚上做的梦啊，梦到了这个狂象群，梦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狂象的这个法，我就说如果在梦中没有一个实有的意识的话，我怎么可以意念梦呢？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个实有的意识，就是说有这个实有的意识了，所以说我在醒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回忆。如果根本没有了，我怎么可以回忆呢？他就说这个通过绝食意念梦正有意者，他就可以证明呢这个意识是有的。那么同样道理呢，静意耳。那么你如果通过意念梦说如果能够回忆梦，这个意识就实有的话，我们说这个外境也是实有的。为什么外境也是实有的？外境也存在的，就是因为在做梦的时候不是说单单有一个意识，你说我昨天做梦梦到了狂象群，所以说你就说梦到了狂象群的缘故呢，我的意识是实有的。然后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在梦到狂象群的时候 这个是你的心识，你的心识的外境的黄象群你梦到没有？啊，梦到了。如果梦到了怎么外境不是有吗？就是有境，有这个对境。啊，所以说你如果通过这个方面的证成的话，那么这个对境也可以证成，啊，这个对境完全也是可以证成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如是啊，就说是正于一直静念耳。如汝意念是我见，如是外境亦应有。如汝意念是我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啊就是说这个我意念梦的时候呢，给别人宣讲啊，就是说是我意啊回忆梦，回忆梦的时候我啊昨天晚上在梦中梦见了这个狂象群，或者梦见了瓶子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心识是实有的，因为我昨天晚上这个做梦的时候没有狂象群，心识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意识呢，见到了狂象群。见到狂象群的缘故呢，我在醒来的时候可以意念它，就说明这个意识是有自信的，啊，就说明这个意识有这个叫如汝意念是我见，我见到有这样一种这个狂象群，所以说呢，这个我是谁在见呢？意识在见，所以说呢，就是证明这样一种意识是实有。那么我们在破的时候，如是外境亦应有。那么如果你说能够回忆昨天晚上的狂象群的缘故呢，这个意识是实有堪忍的话，如是外境亦应有，这个有字呢和你的观点一样，这个应该变成实有，应该变成堪忍有啊，应该变成堪忍有。因为这个任何时候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任何时候你的这个见外法的心识都要关待这个外境，不关待外境啊是根本没有的。比如说前面你自己讲的这个比喻，你讲我在醒来的时候呢，我就给别人讲的时候就是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了狂象群，那么梦到狂象群就是说你这个给别人讲述的时候啊，你说见到了狂象群，这个他妈已经带了境了，已经把这个所见的狂象群的这个外境啊，这个对境已经做了这个宣讲了。所以说呢，这个两个二者之间是没有办法分离的啊，没办法分离的。所以说你说我见到了狂象群这个心思绝对是关待当时的对境。所以说如果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如果你说你的这个意识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外境亦应有，也应该是实有的。那么如果你说外境是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见外境的心识也绝对是没有的。如果你说这个所见当时所见的外境是虚妄的话，那么你这个当时的见到外境的这个心识也绝对是虚妄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对照都是相同啊，都是相等的。所以说这第二个根据的就叫做根据相同一啊，这个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根据相同一来破啊，使用了根据相同。那么使用根据相同的时候，它的主要的这个原则前面讲过，你的这个心识绝对是啊对应的，你的心境是对应的。那么如果有境，你就会有心识；如果有了心识，说明绝对有境。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心识是实有的，那么绝对它的这个外境是实有的；你说是外境没有，那么你的这样一种心识绝对没有啊，绝对不可能。昨天晚上如果你没有梦到宝瓶。昨天晚上你没有梦到宝瓶，今天早上你在回忆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回忆，这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见宝瓶的这样一种回忆了。那么昨天晚上梦到的狂象，今天回忆的时候才能够回忆当时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样心和境绝对是相连的，不可能说是离开了一个境之外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心识存在，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可能证成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用了根据相同因啊，通过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就是通过这个梦遇啊，无法证成你的心识是实有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比喻，我们观察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对方想要证成外境没有，而心识实有。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明念地当中安立的话啊，明念地当中安立呢，你可以说通过梦遇啊来观察说，说哦，这个在做梦的时候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只是有这样一种梦心而没有外境。但是呢，这个梦心它本身是虚妄的。如果我们是处在这个前提下，在这个高度观察你这个梦遇非常恰当。这个是个明念地当中观察一个明念地当中通过理证观察。但是这个地方呢，主要对方要通过梦遇承认心识实有。哪里通过这样一种比喻能够成立心识实有的？那么就是说是没有外境啊，单单有个心识实有这样一种理论呢，通过梦遇没办法得出来，得不出这个结论来。所以说呢，如果你说是任意地观察，一乘八就通过比较详细的理证呢，认真的进行观察。那么任何时候，只要是你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不管是眼识也好，还是说产生一个意识也好，不管是你梦中的眼识啊，就是梦中的眼识也好，还是说是你的这个梦中的意识也好。实际上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证成所谓的心识实有。那么这样的心识实有是根本没办法证成的，尤其是此处呢要证成在梦境当中的这个意识实有的话，那么是无法安立的啊，这个是第一层意思。 下面要讲的是第二层意思了，你说要讲第二个科判。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通过以梦喻呢，啊，就说是要没办法证成绝食无碍境，以梦喻无法成立绝食无碍境。那么就是说是觉悟的时候，不是觉悟啊，就是说醒来的时候呢，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外境而唯有心识，这个方面是通过梦喻根本无法证成的。那么这个呢分到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是蓄积，第二个科判是逼迫。首先是讲第一个蓄积，蓄积的意思就是讲对方的观点，对方想要证成啊，就是说是这个在醒来的时候呢，在白天的时候吧，只是有意识啊，只是有心识的自性，而没有外境的自性。想要证成这个，在宋词当中讲到，色曰睡中无眼识，故色非有为意识，只比形象以为外，如于梦中此意耳。色曰就是讲这个，如果唯识中他这样做反驳，他说是这个，比如说睡中无眼识，故色非有为意识。那么这个也是使用一个中观众也承认的一个说法，怎么样呢？就是讲睡觉的时候呢没有眼识，所以说睡觉的时候没有眼识。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没有眼识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五根呢它都不起作用了，五根都内收了，五根都关闭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五根不起作用。那么如果没有眼根的话，那就绝对不有眼识了，因为眼根是眼识的增上缘，就是说眼根是眼识增上缘。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眼根，怎么可能产生眼识呢？就像盲人一样，盲人他的眼根坏了，所以说他产生眼识的增上缘没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产生眼识。同样道理，在睡觉的时候呢，五根关闭，尤其是此处在讲比喻的时候，眼根眼识，眼根变关闭的缘故呢，没有眼识，这个是中观中也承认的。然后故色非有，那么如果没有眼识，那么这个眼识的所缘境啊，眼识的所缘境的这个色法，或者它所通达的这个对境，这个色法也绝对是非有的，肯定没有嘛。反正说就是说是在这个在睡梦当中呢，这样一种这个眼根呢、眼识和这个所通到的外境的色，这个都不存在。就像前面的比喻一样，你在做梦的时候，哪里一个真实的这个色法自性的狂象呢？哪里一个色法自性的大山在你的房子当中出现的？根本没有出现过。所以说呢，故色非有。那么这些是既然没有眼识啊、没有这样眼根，没有色，那么在这个梦睡眠当中所见到这些是什么呢？怎么样显现呢？他就说唯意识。那在这个当中呢，唯是意识的显现，唯有是意识的现行。所以说意识它变现了很多啊，通过这样迷乱的这个意识也好，或者通过他的心识也好，变现了很多这些错乱的境啊，变现了这些狂象啊，或者这些这些法都是变现出来的。所以唯意识没有其他的这个色法，只比形象以为外。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就是愚夫啊，愚者他是怎么样错误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在梦境当中只有意识，根本没有这些所谓的外色啊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不通达这个问题呢，只比形象，这个形象就是讲这个色法，那么就是说在梦中他就会执着这些狂象啊，执着占有大山，以为是心识之外的他体法啊，就是以为外，就是以为是一个外色的法啊，就相当于平时我讲遍计子了啊，相当于遍计子。那么就是说是众生认为在心识之外有一个色法，这个叫遍计子。那么在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本体啊，在梦境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修梦境啊，修梦修法修得很好的人，或者说是有的时候除了偶尔能够认清楚啊自己在做梦之外呢，其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当中，你在做梦的时候都没有认为这个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法是外面的法。不管你是做美梦啊，你捡钱也好，还是说你在这个做梦的时候，你被这些猛兽追赶也好，那么你在做这些梦的时候呢，什么时候认为这个是心识变现呢？都是那个时候，绝对是认为实实在在的外境存在，就是一个老虎在追我，那就是梦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只比形象以为外，本来它是心识的本体，本来只唯一是意识的变现而已啊，都是心识的自性，它只是一个依他体而已。那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呢，就执着这些形象外啊，形象的法，以为是外面的法，这个就是梦境当中的这个比喻啊，如于梦中此意耳。就像梦中他把唯意识变现的法执着以为是外面的法，而产生这些不必要的恐怖啊，产生这样二取，就像梦中会出现这样情况。此意耳，此字就是讲绝食啊，只就是觉得是绝食，绝食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后，在白天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也是一样的呢？本来这一切的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我们现在把眼睛睁开，看一看这个外，看一看这个四周，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山啊等等，这些法案的唯识论来讲，全部都是心识变现的，全部都是心识的本体。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认为，哎，绝对有一个外境，这个外境就是存在，就是在外面一个外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众生呢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当中，他不了知这一切法都是这个一切外境的法都是虚妄的，全部都是心识变现而已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开始升起实有的执着，开始流转，那这个就众生流转的因了。为什么会产生呢？就是因为不通达这个是唯识所现。唯识所现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外境它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通过修唯识观，能够通过修唯识观，能够真正的通达，真正的安住一些万法都是唯识变现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的话，不可能产生一个爱着心。你不会认为这个外面的索取是实有的，你不会认为它是实有的，怎么可能产生爱着呢？如果你不产生爱所的话，就不可能产生这些三毒啊，然后就是说产生很多业的流转呢、啊，这方面就会就会这个避免。所以说呢，唯识中它的超胜之处呢，它就是帮助众生打破对于外面索取的个坚固执着，然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注意力呢，从往外散，放在了往内收。就说是以前呢，我们是拼命的这个追求外境，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发现了你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啊，都是你的心识变现。全部都是全部都是无自性，全部都是虚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它是从我们的心当中显现出去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开始反观内心了。如果能够反观内心，安住为始的话，我们这个对于外面的这个粗大的执着，尤其是贪嗔痴啊等等非常粗鲁的执着，就是通过修唯识观呢，就能够打破这个索取。那么，如果索取打破之后呢，执着这个索取的能取就能打破了。所以二取一熄灭就可以获得这个，就可以获得解脱，或者可以获得入道。唯识中在这个当中就起了一个中间过渡的桥梁的作用。一下子呢，一般的凡夫人一下子要证空性很困难。那么佛陀很善巧呢，首先教导众生打破外境的索取，然后呢把这外境的索取打破之后，再反观内识，了知是无自性之后，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直接去入到无自性的这个空性当中去。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把这个颂词啊。如果把这个颂词完全是放在我们那个平时的这个次数地当中的抉择，或者把这个颂词放在我们唯识观作为就是说熄灭这个粗大烦恼的一种修法来看，非常的是个殊胜啊！圣于虽中无眼识，故是非无意识，就是这个叫故而如意梦中此一耳。如果真正能够把这个如理的抉择，就是不了意，你放在不了意当中，你是过度的方便，你放在方便当中，而不是说把这个放在圣意体当中，那么这个修法是很殊胜的，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了知现在我们所执着的一些法到底怎么样的，也可以了知现在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虚妄，我们的心在执着什么。就真正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观察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好笑。真正按照唯识中的这个观点观察的时候，这些法都是自己的心识所变，就像梦中的这些三号大地一样，就像梦中所见到这些法一样，全部都是虚妄的。对于一个虚妄的法怎么产生这样实质呢？那这个就是从这个观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心呢，就是处在一种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这样一种这个非理作用当中。然后如果能够真正的通过唯识的修法一步一步的修持，把外面的索取真正能够很坚定的认定这个是一个虚妄法，这个是唯识所现的话，不会产生这么大的这个追求，哪里会这么大的执着去追求呢？所以这个颂词呢，实际上我们就说是殊胜，就殊胜在他在抉择这个明眼地当中的这个外境到底是不是实有存在的时候呢，它力量很大。但这个地方要破的主要是破他要通过这个比喻啊，通过这个意识的成立啊，就在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呢，这个外境没有，而只有内心的这个问题啊，他就通过这方面呢就成立这个没有外境。所以说要对这个问题要进行遮破。那么遮破的时候，下面我们讲第二个科嘛，就要讲比破。那比破的这个意思呢是这样讲的，如汝外境梦不生，如是意识亦不生，言语眼镜生眼识，三法一切皆虚妄，于耳等三亦不生，如于梦中觉寂耳，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尽无故，根亦无。那有两颂，那么通过两颂呢，就是这个破掉他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在承许的时候呢，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是在明眼地当中，那么就是说是有心识觉得有外境；圣意地当中没有心识也没有外境。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一方面呢是破为识，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安立。一方面是安立明眼力当中的这个心和境之间的关系绝对是观待的，绝对是平等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平等有二者都是虚妄的平等有，虽然是虚妄的，但是真的可以起作用。这个中观中他也安立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如果是没有了平等没有啊，如果没有色也没有心，没有心也就没有色了，所以说这个叫做色心皆妄，色心皆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一个颂词一个颂词的抉择啊，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晰的体会到月城论师他怎么样引导我们来抉择空性的。实际上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直接给我们讲空性的话我们不好接受，但是通过这个以这些已经成立就近观点的这个所缘境啊，比如说唯识宗啊、秩序派啊，或其他小乘啊，还有外道的观点，把这些他们已经观察的一个到了一个层次一个基础，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一观察再一破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色不存在，心不存在，然后就是说这个都不存在，一切都不存在，一切说法都是所观待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色的执着啊，对心识的执着，那这一平是我们前面讲的对你这个见解的执着，像这样都是要打破的。你如果真正把这个空性的见那些当中就是说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时候，你再从这个高度来看一些万法，你就会发现一种虚妄啊，真正就能够体会到这一切世界都是虚妄的，我们是生活在虚妄当中。所以说怎么在这个虚妄当中发现个真实呢？首先第一步就必须要了知这一切是虚妄的，通过这个强有力的理证啊，通过这内心当中非常扎实的定解来认知。那么当这个自己能够认知到一切都是虚妄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个虚妄的见解当中啊，进一步来升观，来发现它的真理啊。实际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在显现的时候呢，完全都是这个离系的啊，都是这个没有系论的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修持，安住在这个当中，就会最后证悟的时候呢，或者修行的时候，就会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当中所讲到的，在这个轮回当中修法的时候啊，或者在这些方面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犹如日月不住空一样，犹如莲花不住水一样，都会有这样的境界达到的。你可以在轮回当中做一些行住坐卧，但是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你能够知道这些所做的法能做的是个全都是无自性的，你可以随顺这个缘起，但是你绝对不会有实知，这个就是一种很自在的一种很自在的一种这个一种状态了，很自在的一种。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你自己的抉择啊修持是可以升起来的。那么如果以前我们没学习这个空性，或者说只是学一两次的话，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深的，那么越来越学习这样一种书的，尤其是入住论，它是这个在觉得空性方面是个权威的论点了，就说这个很权威的论点。所以说我们以前呢，就是说是没有很，就是说怎么说呢，没有非常明显的去了知这个殊胜性。那么这一次在讲文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一次一次观察的时候觉得的时候，月城论师他的秘密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去觉知的，怎么样帮助我们了知一些万法是这个虚妄的，慢慢他的这个究竟的意趣呢，可以浮现在我们的心中。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见之后啊，再进一步的通过这样见去修行，那就非常殊胜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呢，我们要通过这个问题呢进一步观察进行抉择。那么这个首先呢是两个颂词当中的第一个颂词啊，第一个颂词呢就讲如汝外境目不生，如是意识亦不生。如汝外境目不生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你所讲的一样，如汝就是说就像你所承许的一样。那么现在的外境呢，在梦境当中是根本不生的啊，根本不生。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也承认了，就是说是现在的外境，或者就是外境的这个所梦见的这些三法大地呢，在梦境当中是虚妄的，没有一个实有的生啊，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生存的这个本体。那么就像这个一样的，如是意识亦不生。那么就是说如是呢，你所安立的这个意识呢也是不生的，它自性也是不生啊，它也没有一个自性生的意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外境梦不生这个含义，我们就是说外境如果不生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境，那么在梦境当中也不会有眼根，那也不会有眼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如果外境梦不生呢，对方要成立啊，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外境没有，眼根没有，眼识也没有，那么只有意识存在，他就是成立想意识存在。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他所安立的，或者我们自他共取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比喻呢，我们要安立的是什么呢？中观中要给他回答，如是意识亦不生。那么你这个意识也是不生的啊，你的意识仍然是不生的。那么就是说是眼与眼镜生眼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眼识来做比喻啊。比如说呢，这个眼就是讲第一个眼就是讲眼根，第二个眼镜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外镜啊，眼根的对镜。那么如果说眼根和眼根的对镜是虚妄的话，或者不存在的话，那么所产生的眼识也不可能是真实的，或者如果没有眼跟那个眼镜，你不可能产生眼识。所以说呢，就是说眼镜和眼识啊，就这个三法一切皆虚妄。实际上这个三个法呢都是虚妄的，没有哪一个是真实有啊，没哪个真实有。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互相关待的缘故呢啊，都是成立这些都是虚妄没有真实有，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看你的意识。 那么你这个意识是不是真实有的？你的意识也不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你破了眼识，你怎么样的破意识？你怎么样把对方的意识能够破掉呢？下面我们可以观察这个问题。观察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从两个方面的两个步骤的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意识它在现行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见狂象群，我们见狂象群的时候呢，按照对方的观点啊，这全部都是意识的幻化啊，都是意识的变现而已。但是我们就是说，在意识变现的时候呢，我们在梦中见到的这个狂象群呢，实际上在这个梦境当中根本不可能有眼根，也根本不可能掩饰。但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从意识所现起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外境，这个是有的，而掩饰也是有的。所以说在这个意识现起的眼根呢，也可以安立成有。那么在梦境当中呢，你的意识变现成了这个眼根，变现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眼镜，变现成了这个眼识。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层次当中的观察的时候，你的意识没有别的存在的法，你的意识就是通过眼识、眼根、眼睛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在看法的，在梦中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没觉得，哦，我们这个眼识是没起作用的，我没有觉得这个只是意识在起作用。实际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的眼根是在起作用的，我们有眼根。啊，尤其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我们把眼睛转上天上看星星啊，或者看到什么法，哎，这些好像都是有眼根的，由于外境也有眼识，所以在梦境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三种法的呈现的。虽然没有，但是通过三种法呈现，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三法和意识之间它没有办法分别了，已经成了一体了。那么如果一成了一体的时候呢，如果说如语啊，如汝外境梦不生，如果你说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梦境当中的外境是不生的。那么和下面配合起来是眼与眼睛生眼识，所以说如果有一个这样心识，我们在梦中能够看到狂象群的这个心识呢，它也是因缘和合的。这个眼识是关带了眼根和眼睛而产生的。所以说三法一切皆虚妄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这个意识本身不可能是实有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单独的一个意识存在，它已经变现成了这样的法。或者就是说你见到也好，或者说你听到声音也好，或者就是说你在梦中吃东西也好啊，或者就是说你闻香味也好。或者就是说你通过身体去接触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啊，都可以感觉到。你看看设法的时候不用讲，听声音也可以啊，别人跟你说什么，或者上次跟你讲法的时候啊，你讲了什么内容，这个全部都可以体会到。有的时候在梦中吃饭啊，就吃这些东西觉得很香，好像觉得确实是和真实的吃饭一样，它的什么味道啊，这些都能感觉得到。这个方面就是舌根那个时候还是好像觉得是在这个醒觉微样的起作用。然后就是说闻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在梦中的时候闻到这些香味啊，觉得是很舒服啊，或者就是说很臭的味道。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去别人打我们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去这个触摸其他东西的时候都有感觉，全都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其他的诸根起作用，但是这个意识已经好像变现成了这些东西一样的，所以没有通过别的法的呈现它的意识的状态，没办法呈现出来。所以说如果通过破斥的眼与眼睛生眼是一切虚虚妄的，那么你这个意识怎么可能单独实有呢？没办法按照单独实有。这个也是一种第一种破斥的方式啊。第二种破斥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即便是没有眼跟眼睛和眼识，那么单单对意识的观察，你这个意识会不会实有？实际上呢，你的意识也不会实有的。为什么不会实有呢？你这个意识，我们真正按照对方的观点观察的时候，任何一个法，你这个意识，你是不是观在因缘产生的？你这个意识产生的时候，会是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他这个意识，他也有产生意识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这个法处啊，我们说一个法处，那么这个法处就是境啊，这个叫境。比如说我们这个眼识产生的时候，你一个外面的这个色处，你外面这个色处啊，你作为境，你可以产生眼识啊。但是意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那闭着眼睛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么就闭上眼睛胡思乱想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你如果不出现一个法处的话，这个或者法处或者是叫做这个法色嘛，法界所色色，就是这样讲的，它是法界所色的一种色。那么如果你在你的脑海当中不出现你这个不出现你这样一种对境，你的意识根本就没办法安立不了你所谓的这样意识的执行的。所以说就是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在梦中所产生的这样的意识啊，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意根，还有你就是说它的这个对境，还有就是说和之后你产生一个意识的。所以说你这个意识你说是实有的，我们就是在梦中观察，你在就是说你的狂象群，你说不是这个外面的色法，那是什么色法呢？那是一种法界所色色，那就是说意根的对境。那么如果有这个对境，你才会产生见这个狂象群的这样的意识。所以说你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这个意识也绝对不可能是实有。为什么下面说眼与眼睛生眼，三法一切虚妄，你的意识也是一样的， 意与意跟生意死三法一体皆虚了。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就是说是你这个意识要产生要了知这个法的时候，你说唯一是意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净没有对境，完全是实有一个实，我们说不可能。你这个意识呢，你还是关带的因缘，你如果你要关带因缘，你这个意识不可能实有。如果是实有的法，实有它有它实有的定义，它不需要关，它是自主的。如果你关带的因缘，绝对不实有，肯定不是实有，绝对是缘起合的。所以即便是在梦中你见到这个狂相群，是意识在起作用，那么这个狂相本身它成了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意根的对境，就是这个法界所设的这个色，法界所设的色的话，那么通过这样法界所设的色意根合合之后，你还有产生意识的。所以你的意识本身绝对是虚妄的，怎么可能是一个单独实有的法存在呢？所以如果不，就是说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把这个问题安定成一个明眼地的法，那中观众不会认真观察的。我们可以承认是这样的，没有外境只有心识。但如果你说生理体当中承认，而且要把这个问题放在醒觉位的时候，把这个比喻放在醒觉位的时候呢，就白天呢这一切法都说没有外境，只有是个实有个心识，而且这个心识是实有的，怎么可能安立这个心识是实有的？你没有一个实实，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外境，怎么可能产生实有心识呢？如果外境是虚妄的，你的产生的心识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通过你的眼识啊，通过你的眼识，然后乃至你的意识之间，全部都是这样。所以下面这个颂词要这样讲啊：鱼儿等三亦不生，如鱼梦中觉鱼儿。啊，鱼就是其余的啊，尔等。那么其余的尔等，因为前面是通眼与眼睛生眼识嘛，三法一切皆虚妄。那么后面剩下的就是说是这个耳与耳境生耳识，舌与舌境生舌识，鼻与鼻境生鼻识，身与身境生身识，乃至于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意与意境生意识，这些就是说这些都是三法合合而产生的，都是三法产生。所以说鱼儿等身也无生，也没有一个实有的生，如于梦中觉鱼儿，就像梦中一样，那就像梦中一样，梦中这一切都是虚妄的。那么觉悟的时候，这也是虚妄的。它的这个总的原理没有变啊，总的原理都是没有变的。只不过呢，梦境和真实当中，梦境和白天只是一个习气一个深一点啊。比如说白天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习气深一点，它比较稳固，它有个连续性，一个稳固。那梦境那就不一定了，梦境就是说一下子你做梦到美国，一下子到了太空了，像这样的话，你在白天就是不好实现的。但是梦境当中它可以实现。可以实现呢，也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如果是在这个，如果你在白天你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啊，基本上就没有救了。那么，如果是梦境当中，那就不一定了。梦境当中刚刚要落地的是突然又飞起来的，这个是在梦境当中可以出现的。所以说，这个两个当中呢，就是说是虚妄的自信没有变啊，没有差别，只不过一个习气深一点啊。比如说，你是白天的这个，你掉下去，你可能基本上就没有了。像这样，你的习气深厚一点，那么梦中呢，你习气浅一点。那么这个就是单单从这两个方面有差别而已。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从它的总的原则来讲，这一切的眼识啊，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这样鼻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合合产生的。你在就是白天的时候呢，这些三法合合产生这个诸识，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说合合产生诸识它是无自性的，这个原则是不变。但梦中还是一样的，反正呢就算梦中的时候，不可能这个总的原则就变了啊，这个总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反正你在梦中能够见到这个。能够见到诸法绝对是合合的，因缘合合之后才产生这样一种诸法。如果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鱼儿等三亦不生，如于梦中觉一耳。那么在从睡梦中醒来之后呢，也是一样的，仍然是一样，没什么差别。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境，就是说是这个诸法皆妄心非有行境无故根亦无。那么诸法就是讲诸外境法，那么诸外境法皆妄，那么这个呢我们承认，那就中观众也承认，唯识众也承认。那么这个诸法界就外境法是虚妄的，这个是不需要辩论的。但是要辩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心到底是不是有的。那么如果按照中观众的角度来讲的话，诸法皆妄心也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识众来讲的话，诸法皆妄心实有啊，就是一切外放的一外面的外境是虚妄的，但是心是实有的啊，心是实有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观察，通过前面的理论观察下来，诸法皆妄心非有。那么如果一些外境的法都是虚妄的话，那么通过虚妄的外境而产生的心怎么可能实有呢？这个也不可能是实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眼根，实际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心外之法啊，也是心所变现的，这个是色法的自性。还有呢，我所见的外境这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虚妄的法。所以说它的真上缘和它的所缘面都是虚妄的，产生了一个实有的形式，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可能。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三个法当中呢，它都是互相关带而合合的。 你的这个识啊，你所产生了知的识，它必定是关带了其他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你不关带其他法产生可以安立事业，但是你如果关带了眼根，你如果关带了外境，那么这个你的所产生的心识绝对是缘起的。如果是缘起无自性，无自性的法在这个地方安立成虚妄，你不是像你显现法那样真实，比较虚妄嘛。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做定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诸法皆妄，心非有，这个方面就完全是不存在，实有的。为什么呢？下面这句可以理解成它是个根据，行尽无故，根亦无。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的行尽无故，根亦无。行尽就是讲到它的这个心识的对境，比如说此处以眼识为例，就是设法了啊，眼识为例就是设法，这个就是它的行尽，眼根的行尽。那么如果这样行尽无故，根亦无，那么如果没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行尽的话，那么这个能够见色法的这样根是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根也绝对不是实有啊，这个根也绝对不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境和根不是实有的或者没有的话，那么你的实怎么样是实有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隐藏了最后一个意思啊，就是行尽无故，根亦无。那么这两个没有的缘故呢，你的心所产生的这样一种心识绝对是虚妄的，不可能说是有实有的法。所以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这个科判当中呢，就月真论是很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就给我们帮助我们抉择呢，没有说啊，在觉悟在这个醒觉的时候呢，啊，通过梦遇你可以成立这个没有外境，没有外境根本不可能有你的心识。我们说在觉悟的时候没有外境，哪里有你的心识？不可能有心识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在入行论当中也有类似的破词啊，类似的破词。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中观中说呢，一切都是虚妄的，那可以起作用。而且心识也是虚妄的，外境也是虚妄，可以作用。那么就是说唯识中就是讲这个假必一实的原则。那么就是说啊，就是说心识是实有，它必须啊，就是它是实有作为依靠处，那必须有一个这个啊，就是这个方面呢是其他法是假立的，或者说外境是假立，心识是实有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无法真实成立。尤其要觉得圣谛的时候，对方要认为的圣谛当中呢没有外境，只有心识。我们说没有圣谛当中没有外境，只有心识，你的这些比喻啊经得起观察。如果经不起观察的话，你的那么在这个以上那两个科判，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啊，唯识中的唯识无境。第一个科判是说只有心识，它主要是侧面放在只有心识上面。第二个科判是放在无境上面。实际上我们把两个科判合起来，就是它的一个完整的内容。唯识无境的完整的内容是从两个侧面来抉择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主要的宗义呢，通过梦遇来成立唯识无境呢，无法安立啊。今天讲的这个内容。